第六章，训练教友传教，培养传教工作人才的需要，备有多方面和完备的培养。传教工作不能够达到圆满的成效，不仅是教友本人神修生活和知识方面的恒常进步需要这种培养，连教友所应当适应的人事和职务等各种环境也需要这种培养。这种培养应当建立在本届神圣公会议在别处业已阐述和声明了的基础上。除了一切基督信徒所共有的修养以外，因为人事和环境的不同，许多种传教工作需要专门和特殊的训练。培养教友传教的原则，教友以其自有的方式分担教会的使命，他们应受的传教训练按照其本有的在俗身份和神修方法而有它的特点。传教工作的训练以适合于每人的天资环境的完整人文修养为基础。事实上，教友应该对现代世界有好的理解，应当是自己所属社会的成员，应当符合这一社会的文化水准。首先，教友要在上主造世救世的奥迹中度信德的生活，在施给天主子民生命，激励人爱天主父，从而爱世界爱人的圣神感动之下，去满全基督和教会的使命。这种培养应视为任何有效的传教事业的基础和条件。除了神修，还需有充实的教理训练及神学、伦理学、哲学的训练，并依年龄、身份、天赋的不同去从事。至于一般的文化修养和实用的技术训练，当然也不可忽视。为了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应当发扬真正的人文价值，特别是友爱相处、合作、互相交谈的艺术。不过，培育传教工作不能仅止于理论的训练，而应按照顺序渐进方式，明智地从培育工作之始便学习，一切都在信德光照下去观察、去判断、去实行，以行动来成己成人，如此进而积极地为教会服务。人格的成熟是渐进的，问题也在进展，培养的工作便需要不断的改善，也需要知识、日深和行动的配合。在满全这种培养工作的一切要求之时，亦常将人格的一致和完整置于眼前，使得人格的和谐与平衡得到保全与增长。这样，教友才可以深刻而又积极地侧身于现实秩序的实际中，在做事时承担起他的责任，同时却也以教会生气蓬勃的成员和见证身份，在现实事物中表现出教会的存在和工作力量。谁负责训练教友传教？训练教友传教从儿童最初受教育时代便应开始，应使少年和青年以特殊方式开始传教工作，并为传教精神所熏陶。这种训练为应付新任务的需要，且应一生不断。所以很显然的，负有公教教育责任的人也应负起训练教友传教的责任。父母要负责在家庭中指导自己的子女，从幼小时便去体会上主对全人类的爱，一步一步的教导他们关心别人在物质方面或是精神方面的需要。于是全家及其共同生活都要变成教友传教的学徒时期。此外，以教育儿童跃出家庭的范围，将自己的心灵向教会和现实的团体开放。在本堂区的地方性团体里，要叫儿童意识到自己是上主子民中有活力而且有作为的成员，而思铎教授要理、讲理、管理人灵或处理其他牧灵事务时，常要记得训练教友传教。公教学校、学院和别的教育机构有责任在青年人心中训练公教意识和传教行动。如果这种培养工作缺乏 或青年人不在公教学校就读，或有其他原因，则父母、牧人以及教友传教组织便应特别注意这一点。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以其使命和职务是在执行着卓越的传教工作，因此必须有需要的教育知识和教育技能，好能有效地去进行这种培育工作。教友团体和组织，无论是从事传教事业或者追求其他超性目的，都要按照各自的宗旨和可能性，勤奋不断地去推进教友传教的训练工作。他们往往是训练教友传教的一条正常道路，在他们本身内，实际上也就是教义、神修、实际生活的一种训练。他们的成员和同道或朋友在小组内权衡他们的传教方法及成果，把他们的日常生活去和福音印证。这种培养工作应以顾及到教友的全面传教事业为其组织方针，因为传教事业不只在他们的团体中进行，也应在一生的任何环境中，尤其在职业生活、社会生活里进行。当然，每个人都应积极地去准备自己参加传教事业。不过，成年时这种训练尤其迫切，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心境越广阔，也越易发现上主所赐的特别天才，也越能有效地去用圣神为了弟兄们的益处所赐的特恩。